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节目，在每周二的晚上播出。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Peter。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朋友，来自台湾的 Gilbert。 那首先呢，请 Gilbert 和大家见见面啊。啊 Gilbert 晚上好。
啊，好好，大家晚上好。那我是 Gilbert， 那我是来自于台湾的一个旅行的一个，对，一个朋友。那其实我在美国，其实我在多年前我在这边，其实拿到我的 degree 之后，那其实我就到台湾去工作了一段很长的时间，那这是我的第二次回到美国来。那很高兴在美国体验了大概快20天的一个生活，那觉得美国也是有一些好像跟我以前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好像有一点点的一个改变。那我以前在德州，那 Peter 现在是在西雅图，所以我想说好像有蛮多的一些感觉，我们可以今天来借由这个节目来稍微讨论一下。观众朋友
来，没错，
对，来，对，就是
没错。
对，
好的，没错，非常欢迎 Gilbert。 那今天呢，我们也来探讨一下，以 Gilbert 的这个角度，以 Gilbert 从台湾人的角度来探讨一下这个中西中美文化的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在衣食住行上有什么不一样的不同哈。那因为 Gilbert 以前是在美国念过 MBA， 大概是哪一年，是在哪个地方，你还记得吗？
我大概是在2005到2007，那这两年的时间在德州念书。那时候其实有想要选纽约，但纽约可能比较远，而且它学费会比较贵。那德州就是那时候就已经给我的 scholarship， 它是有关于就是可以稍微减免一些学杂费啦，还有住宿都会做减免，所以我那时候选择在德州。那其实我还蛮高兴到最后我选择德州念书，因为我念的德州是那个 Texas A&M， 那其实德州农工他的我觉得我还蛮高兴选德州，是因为我觉得他的文化跟美就是真正的蛮代表美国的，因为美国牛仔嘛，那其实你在别的一个城镇可能看不到，你真的就是当时不管食衣住行，你穿着牛仔帽，或者是说你穿着就是真的打扮得很 cowboy， 然后去餐厅吃饭，真的你都不用担心，也真的不用害羞，因为其实蛮多人都是这样打扮。但我相信找到别的城市去，例如说像西雅图，你要是穿上去 Danny 吃饭的话，那人家以为你是刚拍完戏下来吃饭的，对，就类似像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2005到2007这一段时间，我在美国所待的所看的跟现在我所待的所看的其实真的好像有一点点一些不太一样。那所以我想今天就借由这个节目还有些题目，我们稍微回顾一下，
探讨一下。
对。
那这样说起来也有18年了哈，差不多有18年，其实也是有很多变化。那如果你记得在德州当时是在哪个城市吗？
我那时候是在那个Dallas 的一个附近，达拉斯。
哦，达拉斯附近啊，达拉斯附近，了解了解。那这次因为达拉斯，我知道，我也去过达拉斯，当时我有亲戚住在 Plano， 达拉斯旁边的一个小城市。好，那么首先呢，我们今天呢就以这个衣食住行这四个方面来聊一下，在和你所见所闻哈，这两次是05到07年，然后现在2025年有些变化啊。那你就算这次出到美国，最让你觉得，我们首先来谈谈吃吧，因为华人最喜欢吃了，到哪里都要吃中餐， 首先谈谈吃，初到美国最让你觉得饮食文化上的冲击是什么？哪怕跟你18年前相比较。
我觉得饮食文化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改变，因为其实就是例如说餐厅，那真的就是吃到饱餐厅或者什么的。那其实美国我那时候来真的会觉得哇，它真的是一个比较重油重咸，然后重甜，就是它的甜跟咸可能会大概多于亚洲的一个主食，大概再多一倍这样子，所以其实是会有一点受不太了，就会觉得哇，怎么真的可以吗？吃那么多盐或吃那么多糖，我真的不会有什么，例如说糖尿病啊，或者是说什么啦，或者是说肥胖问题啦，诸于此类。那那时候会这样子想，那其实这次回来感觉到，哎，好像还是一样是这么的甜，这么的咸这样子。那但是我觉得它其实有蛮多的一个食材是可以做选择的。那例如说，像我觉得以鲜奶而言，像鲜奶的话，我可能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古怪的一个那个个性啊，我会挑比较零脂的。Zero fat，虽然说我不太知道是怎样，那其实喜欢喝鲜奶绝对不会是挑这个。但是，例如说在台湾而言，我相信，其实台湾也买不到 zero fat，顶多就是大概减一半而已。但是在美国，它是有，我记得好像当时有0%，或者是2%，或者是几 percent，可以让你做很多的选择。而且它的那个牛奶瓶的那个大小，其实真的好像在汽油桶一样，在加油提去做加油这样子的那种桶子一样大，而且其实还不到，其实好像是30块钱美金就可以买得到了。那其实这个在亚洲，例如说以台湾而言的话，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说，哇，吃的方面，美国真的是，真的是还是真的是饮食天堂啊。假如说去掉那个糖啊、太甜啊、太咸啊，我觉得它就是还蛮不错的一个地方。对，这
所
是
以你觉得牛奶好便宜哈、啊？
牛奶很便宜，乳制品真的都很便宜。像我姐姐是在，也是现在是待在美国，那她其实那时候来，她就很喜欢吃乳酪，然后或者是说一些乳制品类的，
优
像
格。
优格，对，她很喜欢吃优格。那优格在台湾其实是蛮贵的。就是，所以他那时候来是大量吃优格，所以他那时候的身材稍微有一点点的一个变形当中啊。当然现在想，对对对，所以其实真的它是一个美食，就是一个食物的一个天堂。我不太能讲美食，但是它是一个食物的天堂，就是 all you can eat，类似像这样子。那这是我对美国的一个食物的一个第一个印象，对，这样子。
因为我知道呢，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国内、台湾、大陆、台湾呢，都有很多早餐嘛。那这个台湾的早餐店文化也是很有名嘛，在下图地区也有几家很有名的台湾早餐店，他们吃的那个我忘记叫什么，就是有糯米和油条包在一起的，你知道我说的什么？那个其实在大陆也有，然后呢，这些早餐店文化呢都是非常有让人怀念的嘛。那你觉得你最怀念的台湾早餐文化是哪些呢？美国有办法取代吗？
台湾的一个早餐店基本上就是饭团呐，或者就是
对，
油条什么那一类，就是饭团或者是一样就
豆
是汉
浆，
堡嘛，就是简易的那种汉堡夹肉再夹蛋，或者是吐司啦，或者是类似像这一种，其实也是蛮西式的啦。那就是那现在基本上可能因为 Seven 的那种就商店啊，或者是全家这种商店，那渐渐的就是什么饭团啊、三角饭团那种，就其实渐渐有点取代台湾的一个传统的那种比较显旧式的早餐店。那但是基本上都还是两个，其实都还是并存的。那你说美国可不可以取代哦？但是我觉得美国它的一个饮食，就西方人他的饮食，其实早餐好像是蛮简单的，就是那种。诶，就是 cereal 类似那一种，直接泡来喝或是什么的，然后加
泡
鲜奶，
牛奶，
对，类似
对，泡
像那
牛
种
奶。
那牛奶类的。所以我觉得两个可不可以取代？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别吧，因为这个是长久以来的一个 饮食习惯，所以我觉得不是那种什么例如 Seven 大量的扩点或者怎么就可以改变他们的一个早餐的一个饮食。对，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因为其实这也是西方传进来的一个观念，说早餐要吃丰盛一点，然后晚餐吃简单一点。但是我在想，可能其实他们自己或许也没有办法做到说早餐吃得多么的丰盛，然后晚餐吃得比较简单，因为这个比较健康。我觉得看起来好像是一样，就是早餐可能就是比较快速的一个解决它，然后一样是晚餐跟我们一样就吃得比较丰盛一点。这个就是我觉得，怎么好像我以前听到的跟其实来看到的，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哦。大家都是早餐就是为了要工作嘛，所以就快速的把它解决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可能没有办法取代，就是华人的一个饮食，早餐的饮食跟美国西方这个饮食，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而且很多美国的早餐，你如果去早餐店吃早餐，很多都是有很多鸡蛋嘛，有 scramble eggs，或者有金蛋，然后加一个什么吐司或者土豆饼，hash brown 就土豆饼是这样，而且那个一定是要到早餐店去吃。大部分的人平时上每天要工作，其实也没有时间到早餐店去吃早餐呐、啊。就像
对，
你说的，
除非就
我是
像
吃
说你，
cereal。
除非就像说你晚上就已经提前先准备好，你的用的保鲜盒装一些你晚餐所准备的一些东西，那否则早餐真的就是大家就是要求快速，快速就好，那就是有个东西填饱肚子。但其实我觉得去渐渐的，好像也有一些观念，就是他们早餐不吃，然后可能是午餐再吃，也有一些其实有一些，我觉得其实也。为数虽然说不算多，但是也是有一些人是选择这样。就是像我朋友，他虽然说在台湾工作，但是他也是好像是早餐他不吃。诶，像我姐姐，她其实在美国工作，她也是早餐不吃啊，然后午餐可能就会吃比较好。所以我觉得，诶，好像有一种这种趋势的一个对的感觉。
对，但他们不吃早餐都要喝咖啡的啦。如果你咖啡喝的很多，你是不饿
对，
的。
就是还是会喝咖啡啦，不能什么都没吃。但我觉得什么都没吃，好像就真的会比较伤胃啦。还是建议说，还是早餐是要吃点东西啦。
所以你这次来西雅图也有去亚洲超市，对不对？亚洲超市和美国超市看，你看在美国超市啊，其实是买不到很多亚洲的这些蔬菜、青菜，例如说空心菜啊。还有什么青江菜啊？其实我也不知道青江菜是什么，或者说，bok choy 呀、啊，其实美国超市，对，有的也有这个 bok choy 或者 napa cabbage，就是小白菜和大白菜了。你觉得为什么美国超市会看不到那些空心菜，常见的亚洲蔬菜呢？
我觉得亚洲蔬菜，首先其实亚洲就是不管是日本啊、台湾啊、大陆啦、啊，像这些亚洲的一些地方，我觉得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农作物，本来就会比较多，所以其实蔬菜种类本来就真的比较多。那其实比较多，有些蔬菜处理起来真的有点麻烦，就是你要在那边剥皮啦，然后先去茎啊，叶子可能有些你要先挑掉，所以其实有些真的处理起来是蛮费工的。因为我妈妈是家庭主妇，所以我常常看到她在那边就像日本的那种小丸子的卡通，就妈妈就是在那边煮饭，然后就每天放学回来就看到妈妈在那边跟妈妈在做沟通。那其实你就会真的觉得说，真的一个东方的料理其实真的需要一些，真的要花蛮多时间的。那我想就是美国他们基本上的一个食物啊，就是以蔬菜而言的话，我真的觉得选择没有那么多，就是基本上就是简单好用就好。就他们的蔬菜大致上我没记错就是青江啊或者空心或者是说什么那个花椰菜，就是他们花椰菜是绿色的。就是大概就这几个好像可以选而已，或者是一些生菜沙拉，就这几个可以选择。我觉得选择性真的不多啊。
那个不叫花椰菜了，那个绿的，你说的是 broccoli。broccoli 的中文是什么？哎，我突然一下忘记了 broccoli，是
好，我们先
吧？
讲花椰
是
菜啦。哦，
绿
绿
叶
叶菜，因为其实台湾比较多吃到是白色的，对，同样的品种，它好
台湾
像
没
是。
有那个绿色的吗？没有那个绿色的。
绿色的有，但绿可能10个里面3个是绿色的，7个是白色的，绿色的也有，对啊，但是就是，但还是应该是同品种吧，只是说是颜色不太一样。那对，就是基本上就是他们比较不太想要花时间在 在那边拔叶子拔进去什么的，
没错，
所以他们能选择的真的比较少一点，而且他们都是做生菜嘛，他们也不做汤啊，就是他们汤不会放这些生菜进去。所以我记得说我以前就是到美国念书的时候，就是我也是会稍微学一下西方的礼仪，就是煮一些东西，然后请那些外国朋友来吃这样。他们对于几道菜觉得还蛮，例如说像那个卤蛋，好了，我不知道等一下会问到这种卤蛋的那种题目，他们觉得蛋他们可以接受，他们觉得蛋很好吃，但是蛋用卤的会很奇怪，他们不太敢吃卤蛋，就是你真的要吃给他看，确定说里面是什么东西，他们才敢吃，因为这是我真的印象深刻，说啊，它就是蛋啊。它就是蛋，但是他们觉得说，蛋怎么会这种颜色，而且蛋怎么会这么煮？你假如真的要煮蛋的话，应该是要水煮它，颜色是白色的，他们才会想要，就才会去拿。所以你大概要吃给他们看。啊，诡异的是，我记得那时候卤了一锅蛋，要蹲青木林去稍微那个，原本都不敢吃的，到最后反正我回来是整个是空的，所以表示说他们也其实说，好像也
不好好吃，
对啊，但他们会一边吃，会边跟你讲说，好像有点咸。我想说卤蛋不咸的，难道是要变甜的吗？卤蛋蛋是咸的啊，就是会觉得，而且他们会觉得说，蛋应该里面是那个黄色的那个，应该是会稍微有点稠稠黏黏湿湿的，为什么你的卤蛋里面是干的呢？那这种题目我真的以我当时的一个英语对话我也很难解释，就是你就赶快把它吃完就对了。对，这个就是我那时候的印象很深刻，他们不太敢吃卤蛋。对啊，那可以接受的话他们就会整个把它吃完的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对，就是说有些菜因为他们料理的方式不同，所以他们基本上生菜的选择可能就没有东方比较多元性，比较多选择这样子。对，
是的。说到蛋，你看亚洲我们会吃咸鸭蛋，会吃皮蛋，咸鸭蛋这个好像美国餐饮是没有的，西方没有的，皮蛋也没有啊。皮蛋而且他们翻译成一个那个名字很有意思，叫 Thousand Years Egg， 就是一千年的蛋。
哦，
好像那个蛋你放了一千年就变成皮蛋。
但是我要讲哦，我好像我不知道，皮蛋他们真的不能接受，他们觉得那是臭掉的蛋，皮蛋他们都不能接受。即使那时候我已经离开美国，我觉得就是他们可以接受乳蛋，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皮蛋，因为他们觉得那是应该是坏掉的蛋。啊，我就说没有啊，不是啊，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皮蛋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我就说好啊，你要里面又稍微有点湿湿的、黏黏的、丑丑的啊，那就是皮蛋啊。啊，但是他们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蛋里面的颜色是这样，就非常诡异的一个味道。所以这个就是还蛮特别的。所以我想说，以台湾的什么阿婆铁蛋那种东西，可能在这边可能会有一点没市场。
什么是阿婆铁蛋？
就铁蛋就是把卤一直卤，卤到很硬。阿婆铁蛋就是一直卤一直卤，把卤到很硬，然后稍微可能会有点咸，因为一直卤嘛。那这个在你去台北的淡水，那个是淡水，就是鱼酥跟卤蛋铁蛋很有名。但我想拿到这边应该是没什么市场。对，对，就是
对，只有华人爱吃了，只有华人爱吃了。那你觉得这次你看到的美国就是饮食文化哈，它的这个外食包括就是打包啊，或者说你去买 take out 或者商店里的一些 deli 啊，它的这个分量很大，是不是这个特色？你怎么适应呢？
我觉得就我还蛮 surprised， 因为其实像最近这几天我们买一些华人超市的便当，我觉得因为我以前认知的一个华人超市就是华人所在那边卖的一个便当，我觉得我现在好像还没买到，我想说剩下几天我是不是要去稍微看一下哪里有，就是它包装，我先讲一下包装，因为我在电影上看到那包装就是那种好像一个三角，然后是三角，就是四方形的一个竖起来的盒子，然后就是你把它打开 open it， 然后就是直接拿那个筷子啦，直接在那边直接拿着这样子。可是好像我们这几天买的便当好像还是蛮那种就是一个便当盒的那 就是四四方方便当盒这样子、
嗯、
好像不是我电影上看到那一种，好像就是直接竖起来的，然后上面有白色的底，然后印一条龙啊或者什么，然后这样那种细的。对，我想说
那个不叫便当盒了，那个叫打包盒、
哦、那叫打包
的
字。好，我想说
对，你在餐厅没有吃完、嗯、
了解了解，
就 take out， 或者说你去餐厅买、嗯、买那个dinner 晚餐，你然后你买两个菜，一个 take out， 你有一个菜是什么红烧茄子，或一个菜是、牛肉土豆炖牛肉，都是那个是做饭的。这个便当它是就是，其实这个词可以了解讲一下给听众朋友讲，便当这个词是台湾用语，可是这个词是从日本来，就是 bento，
嗯。嗯，
所以他就会把一个盒子里面分成几个小格，这小格装米饭，这小格装肉 protein， 这小格装青菜、
嗯、
这小格装什么之类的、
哦、
所以那个你看到的是打包盒。
哦，了解，
它不叫便当。
对、嗯、我蛮，因为我觉得我就看电影或者电视 TV drama， 就常常他们就是叫外卖，对啊，那应该是叫外卖，然后他们就一边吃然后一边就是聊天这样子。那其实说这几天我们买的便当，虽然说感觉好像以台湾的物价而言，像台湾的便当再怎么贵，普通的再怎么贵大概就是100块吧，或者100以内大概90块或者是100块，就是鸡腿啦或者什么的。那在这边的便当其实折合下来大概像我买17块美金嘛，所以大概已经大概都超过100块台币了，但是它的分量是比较多的。以说假如我们买的这，例如说买最近这一两次买的都是咸酥鸡饭，我觉得它那个鸡块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3周年。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还蛮多的，就是真的还蛮多，我要分两次吃才吃得完，所以我基本上还蛮体型还蛮大一点的，那个我都要分两次吃的，所以我觉得说它的分量饱足感真的是很够啦，所以我就是说以这个便当而已，这个就是华人的一个便当上这个文化，我觉得还可以啦，说得过去啦，那个价格
是你有，如果你再去吃当地的华人餐厅，你也会发现，哎，这边的华人餐厅啊，它的那个分量，就每一盘菜上的菜的分量，其实都是比在亚洲中国大陆和台湾吃的那个分量要多一些的，还是要多一些的、
嗯、
因为美国分量都比较大。
但
另外就是台湾便当和美国，哎，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再来聊吃的这个话题。
好 ,OK。
好 ,Zoom。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那这是每周二的家庭生活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来自台湾的朋友Gilbert 给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次他在美国旅行的衣食住行的一些见闻吧，就是我们来探讨一下吧，就以不同的 perspective 来看看这个衣食住行和台湾有什么区别，很大的区别哈。那你觉得台湾的便当和美国的三明治，因为这里也算是快餐啦，你觉得哪一个更贴近学生的生活呢？你以你那时候在留学的时候来讲，
当然是美国三明治比较贴近学生的生活。等一下，要贴近是什么？是华人的一个学生生活，还是外国人的？
对啊，对啊，因为很多学生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自己做饭吧，我想。
我
对，做三明治比较简单。
嗯嗯嗯，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就是在入学的时候，那一定就是你到你那时候到美国，刚到美国的时候，那都会有一些，例如说台湾同学会来做，他们会派人来做，稍微帮你稍微打理一下。那我记得那时候在入学的时候啊，就是在填那个 information 的那个 paper 那些，那就有一个什么什么在中午吃饭，其实它是可以让你选的，看你要不要在学校用餐，然后让你买。那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有一些选项是什么什么 extra meal 呢、啊，或者什么 meal， 就是每个月你每天进去吃一次，那一次是吃多豪华，好像我记得那时候选项是有选到这样，或者是说无限进入餐厅这样子。好，反正餐厅有看也都可以进去，类似像这样子。我那时候想说，好，我既然已经那个学费我稍微减免了，那我可以稍微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当然就是勾那种那个无限进出的那一种。结果那个我那些学长们，还有我记得也是老那个在看那个表格的那个外国人就跟我讲说，欸，你先不要冲动，你要不要先去检看一下他们的那个吃的怎么样，你再来做决定。我说哦，这样啊，好啊，那当然没问题啊。因为我们印象当中还没有来美国的时候，其实看那些电视影集都觉得哇，学生啊就是拿着饭盘，然后一边讲话就一边那个汉堡夹一个鸡腿什么夹一个，然后什么鲜奶一整罐什么的，就哇好豪华哦。就是说我以后到美国念书我也要这样。那结果到那个一进去到那个厨房，我觉得好像不太一样。首先那个味道好像有一点奇特，那就是不是那么的，就是有一点厨房的味道。那接下来我就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可以选的项目，我觉得那个以香蕉而言，因为当时我记得那一天是香蕉，那个香蕉好像蛮小的，就有点黑，然后我就说这种大概吃个一两天我大概就不会再想吃了。所以那时候我本来想要填说那就普通的那个 meal 就好了嘛，我到时候那一项我连勾都没有勾，我想说我干脆就自己来准备我的午餐。所以我其实没有吃过学校的午餐，那这个就是我想说可能西方的那些餐点对我们这些华人啊或是什么还是有一点点的不习惯。但是我想说这是因为我们是从华人世界到西方嘛，那我想说假如说直接在那边第二代或第三代那个直接那 ABC 的那些小孩子们，我想他们应该会习惯，但是我们真的有点不习惯。那所以我想美国三明治可能哪一个对贴近学生生活，我觉得可能是要看，假如是以我而言的话，就是自己准备啦，自己准备一些东西啦，但绝对不是三明治啦，对，就是这样。对啊，那你呢？你觉得因为你是在那个学校，在美国学校那个教书嘛，那你觉得嘞？Peter，
我觉得我都是现在做中餐比较多，我都是在每周平时的晚上就会做晚餐的时候，就会把第二天的午餐
对，通常就是
都
是这样啊。
对，
那对对对，就是这样。所以这一题啊，有一点难回答、欸。我觉得那应该算是我们还是属于比较台湾便当嘛，就是比较华人的一个便当，不管是日式啦，或者是台湾啊大陆啊都是。
哎，那你在台湾的时候也会每天自己带便当吗？
当然不会咯，怎么可能呢？在台湾的话，因为我们有那个就是在学生在学校，我们会有学校准备的一个类就是营养午餐，我们叫营养午餐。我不知道大陆可能也是有类似像这样，就是学校自己会有厨房，然后每天的供餐类似像这样子。所以学生只要缴钱，或者以台湾而言的话，国小、国中、高中营养午餐好像是免费的。那所以就是基本上学校会供餐，看你要不要吃，类似像这样子。那可能我想大陆、日本应该也都是这样，我在想啊。对，
我觉得不是免费的，我了解的好像大陆也不是免费的，午餐都不是免费的。
哦、对，
老师就更不会免费了，学生也不是
免
费的。
对对，我们也没免费。教职员要自己付钱啊，那只是说学生就是免费嘛。那所以就是所以这一题有点难回答，可能还是台湾便当或者是华人便当，就是这样。
嗯，
对对，
你知道在美国呢，大家很早起床，不管多早，很多人都要喝很多咖啡，所以到处都有星巴克或咖啡馆，或大家每个人家里也有很多咖啡机啊。然后呢，同时呢，在中国大陆大家早餐我很少看见有人喝咖啡，但年轻人也有喝咖啡的了。可是你也看到这里有很多台湾的珍珠奶茶店，这个 bubble tea 啊，他们叫手摇饮，现在手摇饮很 popular， 到处都有，越南也有，大陆也是。那你觉得这两种习惯你如何取舍？你是会喝咖啡还是会喝手摇饮还是会都有？
在台湾我觉得其实都有诶。像我在台湾，因为我现在在工作，要是像冬天的话，因为台湾基本上假如你没有坐大众捷运的话，那你可能自己是开车啦，或者是说骑摩托车上下班，天气冷，其实我那时候冬天我都会去 Seven， 我们叫小七，就会直接去那边换一杯，就是直接去那边买咖啡，因为我们的小七啦或者是全家都有这个服务，就例如说他有promote， 就是例如说你花多少钱然后买个大概20杯30杯，然后价钱就会整个压低，那你不可能一次就把那20杯30杯直接带回家，所以我们就叫寄杯，就是我们就会可以寄在你的 app 里面，然后就说我今天走，我只要领一杯，我要找领，就是我们这个服务不管是小七或者是说全家family market 类似像这样，那所以我记得我每天我都会去 seven 拿咖啡，所以这也是变成说我原本我是会买那种胶囊咖啡那种很贵的那种机子，可是到时候就觉得好懒哦，就是干脆就直接去 Seven 换咖啡算了，类似像这样。所以我觉得说我会喝咖啡，那你假如说手摇饮的话，手摇饮基本上就是我比较少，目前现在是比较少，但我的同事，因为我的同事基本上都是女性会比较多，所以他们基本上蛮喜欢喝手摇饮的，就是大概每天都会一两杯，虽然他们有时候也是会比较无糖啦，但是基本上手摇饮我想两者基本上在台湾都是很都会还蛮受欢迎的啦。那在美国我相信咖啡一定是比较大众，手摇饮可能是其次啦，因为手摇饮其实在美国好像也不便宜耶，我看了最近看的那些价位好像一杯都快好像都快两，以我们台币而言是200块台币啦，因为
不止要到差不多6到10块，6到10块就是差不多两百，
一比三十的话我比较简单，
对
按时账来算的话那就是
200到350台币，
但因为我没有买过，所以我不太确定说它是否可以调到，例如说像台湾通常呢，像那我那些女同事们，她们脚在喝的话，那基本上爱喝，然后又要顾身材，所以他们都会变无糖。我不太知道说这边是不是可以让你变到无糖，这样就是跟完全都不加糖。
也有。其实我有一段时间也有喝这个珍珠奶茶，我觉得是很容易 addictive， 因为那个珍珠奶茶，首先你可以有可中各种各种不同的风味，有很多选择。而且还有那个黑焦糖珍珠，那个真的是很好吃，因为我本身也很爱吃面食，就米饭啊面条啊，其实珍珠也是就是那个糯米做的，你知道吧，是糯米做的，就有点像小汤圆，就是想中秋节吃那种小的那种汤圆，很晶莹剔透又很有嚼劲，我有一段时间也很爱吃那个珍珠奶茶，可是它真是不便宜，大概也要6到10美金，6到10美金，因为我是比较节省，所以我就后来再没有喝了。
其实你知道，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那他也是很喜欢喝这些东西，他那时候就到华人超市去买珍珠回来自己煮，虽然说感觉口感一定不会比手摇饮的好，但是起码解决了，就是他想喝珍珠，当然又手摇饮又比较贵，就是自己回来把珍珠煮熟这样子，然后当然我相信一定会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我想应该现在应该也是有在，就是华人超市可能也有在卖那种珍珠让你回家自己煮。
有一段时间好事多也有卖，所以我买了。
哦，好事多
也
有卖。
也有卖珍珠。它就是吧，但是有点麻烦了，它是要一包包的，你这个要不同的拆开，它还有吸管配上。珍珠真的是要自己煮，那个珍珠你要煮很长时间它还才会煮软，要不然就很硬。有卖的，就是有点像素食的，你自己家里配。
这个我倒是没有研究，因为我看他那时候就煮得很高兴，这个我倒是没有研究，因为我没有吃啦，因为我看起来觉得应该可能没有像外面煮的这么的可口吧。对，我想应该也是我在卖，对对对。
那你在念书的时候有没有自己在家里也做台湾菜来解乡愁，或者说你自己做的最常见的是哪一道？不会是咸酥鸡吧？
不可能，因为我记得我住的那个地方啊，我其实到现在还不太能理解，就是我住的那个地方其实算是刚盖好的一个 apartment， 然后它是盖好来租给学生的，所以整个都是新的。那当然是进去哇，就真的很棒，在那边哇哇哇哇这样。可是我就觉得很纳闷，它的抽油烟机其实就小小的一台，然后粘在墙壁上，那粘在壁橱，就是厨房那个柜子上。那我那时候真的有去稍微研究一下啊，那个洞是排出去的那个烟孔那个洞到底是去哪了？结果我真的发觉到它真的也没有那个也没有洞，就是一台机器啊。我现在还是有点搞不清楚啊，它怎么把那个烟把它做 disappear。就是把它整个吸出去，
它那个烟并没有 disappear， 你知道是什么吗？那个抽油烟机里面有个 filter， 大概有个海绵一样的 filter， 那个烟全部吸到那个海绵里的 filter 去了，然后那个海绵的 filter， 所以油烟很重，它并没有出去，你知道吗？
它没有出去啊，
窗口不是说以前中国大陆的一些或者台湾，它那个厨房都是在窗有个窗户，然后你的抽油烟机是安在你的窗口上，它有个小电扇那样转。那个油烟就排到室外，这个没有室外，所以它就是吸到那层海绵里边了。那你那层海绵就要定期或一个月、两个月、三个就要换一次。
所以我记得就是第一个抽油烟机就已经跟台湾不太，因为台湾基本上就是都还是会有洞，就是有那个管子可以把那个气把它吸出去，因为烟就是那个味道吸出去。这第一个比较不一样，那第二个就是它的限制就是。它不是用瓦斯炉，它是用又通电的，它是用电来把它启动那个加热，所以就是光是这两个，你没有办法在里面爆什么东西，什么就是那边什么炒什么东西，大火快煮没有办法在那边爆浆爆什么的，所以就是永远就是平底锅或者什么，所以光是这样你真的要料理，你要料理真的很困难，真的是没有办法在那边什么炒一些东西，所以。就变成说，我只好卤东西为主，因为就一个锅子嘛，什么东西都丢进去这样子，所以就是以卤的东西啊。我相信，假如说现在还就是有在听节目的那些学生们，要是你的规格也是类似像这样，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变，也是这样子的话，我相信大概就是卤的，或者是说煮火锅可能会比较快。那所以我那时候我还蛮常卤东西的，对，就刚刚一开始我讲到卤蛋，类似像这样。本来知道，我那时候才知道说，原来卤蛋不是那么好做的哎。你首先要先把那个蛋用水煮把它煮熟之后，然后再把那个蛋呢放进冷水里面让它稍微冷却，你才能去剥那个皮，而不是你不能球块直接来剥皮，你的手会被烫到晕倒。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这样，真的哭晕在马桶，就真的想要赶快一点，赶快弄完，在那边剥皮啊，就很烫很烫，所以要先要放在冷水让它稍微降温，然后再把那个皮就是剥皮啊，但是所以这个就有技巧咯，你只要在那边卤蛋啊，你只要卤的那个火候不太够，那个蛋壳跟那个蛋白会粘在一起，你在那边把它拔开会千疮百孔，那个蛋真的不是很好看，就只能吃而已，所以你要把它变得很漂亮的那个蛋，剥完皮之后还是整颗光溜溜的这样端端的话，你真的要火候要控制的好，那所以那个蛋真的不是我们想象直接啊，不就是蛋丢进去就好了吗？卤汁给它进去就好了吗？你要先去把蛋先去用清水把它煮大概半熟啦，也不要全熟，然后冷却剥皮之后再拿进去你的卤汁，再开始来做真的在卤蛋的这个动作，程序真的有点麻烦，但是就是真的可以体会到真的是做一道菜真的要花很多时间。那所以基本上你说解乡愁嘛，很想要去就是做一些像妈妈常做的一些料理，但是碍于你的那些环境的因素，大概就是火锅啦，或者是卤的会最大众这样子，这是我那时候的一个感想。对，卤，
而且大部分我觉得学生的公寓楼啊，或者说住宿楼啊，很多都是用的电炉，烧电的，不是煤气，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不可能让用瓦斯啦，我觉得不太可能让用。但是我记得我刚开始去，因为那是我记得那时候去学校的第一个晚上，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华人的一个房东，他基本上也是一样，就自己有一间房子，然后就是租给，就是真的就是租来租给这些华人的学生，他提供的真的就是瓦斯炉，他真的是用瓦斯炉啊，但是就是可能会有一点。可能会有一点脏乱，因为你脚真的是在里面，在那边爆浆啊，在那边快活啦，那个可能会环境会稍微比较不那么的干净，所以我就说，诶，也是有好有坏啦。那像西式那个真的比较干净，所以我住一晚之后，我就马上直接搬去。虽然我说，虽然我那个是稍微贵一点点，但我觉得，还是可以啦，还是 OK，值得啦。对。
你觉得在德州也好，在华盛顿州也好，你有吃到那个？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就是台湾的那个中餐吗？
会，因为我记得附近好像有一家餐馆，说就是有类似，就是台湾，好像也是，我记得印象没错，应该是那时候我记得应该是老板娘也是台湾人。但是他做的那个菜可能会没那么的道地了，因为要迎合这边的一个客群，所以会真的也会开始比较重油重咸跟重糖啊。不过偶尔有时候吃是真的还蛮好吃的啦，就是对，偶尔有时候会蛮不错啊。但是假如说它不适合每天吃啦，因为那真的不是我们，我想也不是像大陆，也不是每。我想那种菜的那种料理方式，应该都不太是真的是华人的那种料理方式，都是改编过的，就是炸了好几次啦，或者是真的蛮重油重咸的，对，这样子。
对，在俄勒冈，我以前住在俄勒冈州，俄勒冈就有两家台湾人开的这个中华餐厅，一个叫香厨，香是
哦，这个
手
我
舞
听
的
过，这
哈，
个，但它
你
算
都
是
知
连锁
道
吧？我知道这个我听
哈，啊，
过，它算是
对，
连
然
锁
后，
的吗？
哦，那我不知道算不算连锁，可是它叫香厨，然后还有一家就叫台北风味什么之类，叫我记得叫台北风味，也就是做的就是也蛮家常菜，你又觉得哦，这好像家里吃的菜的那种味道，就没有那么餐厅那么的城市化，都是这种广式的餐厅的那种 hoisin sauce 就很重的那种咸味，对，还不错的，还不错的，希望你也有机会去尝一尝。
OK。像
好的，
食物
请讲。
方面呢、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就是还蛮特别的。例如说像美国小孩他们去超市，他们买鱼肉啦或者是鸡肉，我觉得就是美国超市的鱼跟鸡，其实你都看不到它的头，像鱼就没有头，也可能没有尾巴啊，鸡一定没有头，它可能就是什么都是光溜溜，就是一个鸡肉这样子，就会变成说哇，他们怎么会对？所以我大概这是我自己一个连结啦，个人的一个连结，就是说为什么像动画啦、漫那个他们的动画，迪士尼的动画，好像都很多卡通，就是那种都是一些动物啦会讲话或是怎么样，可是像。以亚洲的动画，可能就像日本，可能就真的就比较真人的，像宫崎骏类似像这样，他们基本上不是什么动物的，就是除了龙猫之外，类似我想说是不是因为他们很久了，就是比较少看到那些鸡啦、鱼啦或者其他一些对一些头， 他们真的都没有
懂。你说的没错，你说的没错。
对，
就是我觉得美国的孩子哈、啊嗯，因为我以前有带团的时候、嗯，我看到美国的孩子，包括那些华人在这里长大的小朋友，他们到大陆哈、啊，看到一群小鸡娃都觉得很新奇，没有看过小鸡娃这么小的 baby 的 chicken。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在想，因为是不是美国这个太工业化了，就农业也很工业化，
嗯、
所以你很少，如果你不是住在一个农场或者 farm 或者怎么样，没有自己去养鸡，很少有人看到那个小鸡是怎么长大的，或者小鸭子怎么长大的。不像中国，像至少中国大陆有很多农村，其实就是你看到那个鸡呀、啊，就到处都有鸡，这里很少看的，
是啊，
大家都没见过。
对，我就觉得说，哎，像虾子而已，像虾子都整个剥好了，剩下一个尾巴让你把它直接吃方便。整个完全其实整个虾子，像我们我就是台湾，我还蛮喜欢吃海鲜的，所以虾子都要真的从头先把它剥掉之后，然后再把它的脚啦什么的慢慢一层一层的剥它。可在这边完全就帮你用的很干净了，所以我想虽然说我很开心呐、啊，但是觉得说嗯。就会不会他们其实吃虾都不知道虾长得怎样，这个是我蛮纳闷的。吃螃蟹大概只吃那个螃蟹肉，那个两个大夹子那个螃蟹，他们也不知道，可能螃蟹可能真的比较少看到螃蟹，这个是我觉得比较为，所以我在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连结，所以为什么迪士尼动画都基本上都以那些小动物啦或者什么为题材，可是亚洲的动画基本上就是会真的以我们看到是真人的一个，就是以人物的一个方式做呈现，我觉得这个好像可能也多少都会有一点点连结这样子。对，
我觉得那种你说的海鲜水产真的只有在亚洲超市会看到一整只卖一整只鱼或者整只的螃蟹或龙虾，一般的美国超市都是加工处理好的，你看不到一只活鸡。
对对对，我觉得
鱼在那里卖。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好处，可能也是坏处吧，因为我觉得你吃东西还是要知道那个东西它的原型是怎样，对，而不是直接帮你剥好皮，我真的很高兴啊，只是说好像也不是这么的好这样子。对，像我记得以前这是小时候，现在已经基本上是没有了啦。像小时候我记得我妈都还在那边整只鸡在那边的那边怎么咕咕咕的那边叫，然后就是对拔毛然后杀，就是对对就是烫啊，然后拔毛然后变成真的是一个鸡肉。
我也知道，我也记得，我也记得。
对
对,
对，就
会甚至买一只活鸡，买一只活鸡，或至少现在也要，现在你到中国大陆去过台湾也会买一条活鱼，对不对？你会去买一条活鱼、
对啊，对对对对，活鱼这个是很常见的，
是自己来处理。可是这里怎么会买活鱼？从来不会了。
对，不可能。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感觉啦，就是对吃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感觉，就是吃鱼不知道鱼头，吃虾不知道虾头，类似像这样；吃鸡也不知道鸡头，类似像这样。
是。美国人是不会吃鱼头的，可是鱼头在亚洲中餐
是非常贵哦。对，真
是懂吃，是美食。
对，你只要喜欢吃鱼头，那真的在以台湾那边真的是懂吃的人，因为鱼头其实它是最有营养的。对，懂得吃鱼头。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休息一下。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这是每周二晚上的家庭生活节目。今天呢，我们是请到来台湾的 Gilbert， 我们大家来聊一聊他在美国的生活见闻，像对比在台湾的生活，在衣食住行上有哪些给他的 culture shock。 那你也知道在美国呢，很多餐厅都会一进来就会给你冰水啦， ice water 啦，那华人呢其实还是要喝热茶了。你觉得为什么美国人那么喜欢喝冰水呢，哪怕是在冬天？
我觉得其实我就先冰跟热我就先放在旁边，我先讲水这个部分。我觉得因为我们常被以前就会还没来之后我们就知道说美国的其实水真的水龙头一打开就可以喝，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就是起码我们会被这样子讲说，诶，美国水真的很干净，其实说实在你跟真的水龙头一打开就可以喝啊。台湾的因为已经有过滤过太多东西，所以里面有一些比较矿物质会比较多，所以不建议。所以我想说第一个就是哇，就是一来就是美国的水的确，我有问过当地人，他们说真的是可以这样喝，但是让我觉得很 confused， 有点纳闷说，可是他们基本上比较少这样喝，就是还是会去买水。所以我就说买水这个举动是他们不相信自己的水是很干净吗？这个其实我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有一点 到底是怎么了吗？因为不是一打开水龙头就有水可以喝，而且美国的水基本上还算是干净。可是连我的华人在这边已经生活，算是 ABC 了，就是在这边出生的一些朋友，我去他们家的时候，其实他们还是都会买那种罐装水，一小罐一小罐，或者是一大罐，通常都是一小罐比较多，就是一整箱啊，好12罐24罐这样子。这是让我觉得有点纳闷的一个地方。那第二个，我觉得对于水这个东西啊，我才知道说，其实水，他们蛮喜欢喝，就是有里面有气泡，就打气过的水，当然那个会比较贵。我英文可能是什么我不太确定，跟 Peter 可以补充一下。但好像打气过跟没打气，就是直接请餐厅直接给你一个正常的水，好像你有打气过的水会比较贵一点。那他们会比较喜欢喝打气过的水。那对于我而言，我基本上不是那么美食啦，那反正有水喝就好了，就是基本上就是我知道它的价位是不同的。那所以我就水他们喜欢喝冰水，我知道他们好像不太喜欢喝热水。那我记得我以前在学校修第二外语外法文老师，然后他也是实际在法国好像也是生活过一段时间，大概5-6年。他说其实法国人欧洲人他们再怎么样天寒地冻，一回到家真的不是喝热咖啡，是真的把那个汽水打开来喝。他觉得那是他真的是有一点不知所云，类似像这样子。他即使生活的过到，不过他好像有讲说他生活到那5-6年即将回来那时候，他也是变成这样，就是说不管外面是多么的冷，他一回到家直接就是冰箱一打开直接拿汽水出来喝这样子。那我觉得这还蛮让我觉得可以值得深思的一个题目，有关于水。那我不知道美国的热水可能是真的是感冒的，他们可能会认为可能感冒才需要喝热水吧，就如同戴口罩，他们就是你只要现在出去外面戴口罩，那他们会认为说你应该是感冒，而不是说啊你可能要稍微保护一下自己啦，类似像不要那个对那么病菌那么多，可是他们就会认为你可能是感冒你才需要戴口罩，诸如此类这样子。那我不知道说 Peter 对水是不是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美国人喝那个水啊，我也知道以前呢就觉得美国自来水也可以喝，可是每个州不一样，我觉得每个州不要有可能华盛顿州的水还比较水质还比较好，还比较好喝，但是有的地方的水是不好喝的，而且有的我记得有的里面的水是不是有含铅啊，就比较重，每个州不一样。所以其实那个你喝自来水是喝，你喝了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但可是你那个口感是不好喝的。和你喝纯净水。然后呢其实气泡水 sparkling water, sparkling water 一半一半吧，我觉得有些人喜欢喝气泡水，可是有些人也不太爱喝气泡水，觉得又会有点饱，会有撑的感觉，会有气嘛。其实让我想起来，其实这里所谓的那些气泡水或者气泡饮料啊，什么 cola 呀，这其实跟我们小时候在中国大陆喝的那些汽水就是一样的，就是一样的一个 same thing, 就是你加了那种那个 carbon, 那个 carbon 的 material 在里面。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喝冰的气泡水，喝气泡水我一定要喝冰的，可是喝一般的白水，我一般的水我是不需要喝冰的，不需要喝冰的。
了解。
而且我觉得
没有热的吧。
没有，
对，
气泡水必须得喝冰，没有喝热的。
对啊，
对，
也没有热的啦。对啊，对。
对，没有热。然后，但是如果因为我觉得美国人好像喝都要么就冰，要么就热。咖啡一定要热的，咖啡不。
对啊，对啊。
当然也有喝咖啡冰的，因为夏天如果很热，也有喝冰咖啡或冰的 cappuccino。然后现在我感觉喝冰水的人好像越来越少了，可年纪大的人都不喝冰水吧？
对对对，这其实。东方其实华人就是这样嘛，就是稍微就是也是不太喝，就是年纪稍微比较成熟一点的年纪，基本上就是不太喝冰。
你不觉得这里的人，美国的人，这个喝水的这个杯子，我们叫 tumbler 也好，或者叫 water bottle 也好，越来越大了。我觉得好像越来越大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趋势，因为你拿那么大的一个杯子，你会强迫自己要喝水。像对我真的就会这样，你只要拿。可是我觉得其实在我前阵子大概半年前吧，我看了一则新闻，就是他说其实你知道吗，那个现在基本上上班族最流行的一个秘密武器啦，就大家都这么做，就是他有那个矿泉水的一个罐子啊，很小很小，小到你基本上可以放进你的 你的背包里面。他说这是一个利器。那其实我想想，这个不是两三口就结束了吗？但是我想想，也对，为什么？因为你就会强迫自己多喝水，因为杯子很小，所以你基本上比较没有负担去带它。那你可以带它，然后水喝完，然后看到那种装水的一个饮水机，你就可以再把它去把它装满，你就会不时的会强迫自己多喝水。其实它这个原理，它这个一个趋势跟你现在拿那个大杯子其实都一样，只是说大杯子你比较笨重，你可能只能在你家啦，或者是说在工作的场合这样平行的或者怎么样。那其实小罐的那种，我刚刚讲的那种，其实它是比较方便，可以放进你的包包或是什么，然后强迫自己多喝水。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现象。而且我这次来，我真的觉得说，哇，真的很方便。因为我刚下飞机的时候，我看到西雅图机场国际机场它就有那个饮水机，然后就会让你可以自动杯子那个保温瓶放上去，然后它就有那个数字 digital 的一个 number 说，你今天好像因为做了这个动作蓄水 refill 这样子，然后你就是怎样救了地球，怎么几千瓶，对，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蛮好的。台湾目前起码我还没有看到，我觉得其实可能，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装置。
对，至少就不用你花钱再买这个水。
对，而且我会觉得还蛮有意义的，就是你会想说，那个虽然我也不太确定那个数字到底是真假，但你会觉得还蛮不错的，做了一件好事，对地球。
对，他用那个就是说大概多少人就用了这个消耗了多少水，就等同于那个 water bottle 你买的那个瓶装水大概是多少瓶，然后你就拯救了这个水的资源有多少。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idea， 我觉得是，对，
我也觉得是一个很棒的 idea， 所以就是 reuse 这种 energy 比较好，
对，觉得不错，对，这个、
因为我每次都觉得哈，美国的这个 water bottle 这个瓶子好大哟，因为我是不喜欢带那么大的瓶子，然后，但是我看我有很多女生的同事啊，他们都是好大的这种 water bottle， 就这么大的 size， 大概都是什么26个盎司、30个盎司，然后另外再有一瓶水是专门喝咖啡，这个是 water，这个是咖啡，好像都带两三个 bottle。
对对对，我觉得是需要诶，因为我觉得就是强迫自己多喝水嘛，那多喝水是蛮健康的。对，真的，
好的，
对，这个就对美国的食衣住行的食的方面，我觉得就是有这些感想啊，对，
是的，好的，那非常谢谢 Gilbert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就聊一聊这个在美国生活的这一段时间，以及包括你以前留学的时候的感想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做一个总结，因为台湾的衣食住行非常的方便，因为我去过台北两次，我觉得非常方便，捷运啊，小吃店啊，而且那个 7-11 里还什么都可以买，对吧？什么都可以买，还可以买演唱会的票，而且物价又比较低，便当到处都是，台铁便当也很好吃，也很便宜，所以我想到这边来了以后呢，你肯定还是有一个很大的 culture shock，就是个冲击嘛，冲击嘛。当然呢，因为随着最近的几年这个通货膨胀的很厉害，然后物价都在飞涨，那台湾我想也涨了很多哈。
啊，对，就对啊，是涨真的蛮多的啊，所以就是以前便当基本上不用到100块，现在都要到100块了。以前大概是，我记得那时候在大学念书，大概65或70那边就有鸡腿便当，可是现在鸡腿便当好像在台北就大概要100或甚至105或100。类似像这样子，就是真的就是物价膨胀的蛮厉害的啦，所以这个我知道，我想这边应该也是啦，就是人事成本啊什么都会比较贵一点。对，
你知道吗？我永远记得哈，我第一次去台北的时候大概是12年，那个时候呢，我当时是在逛街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家那个餐厅，很多当地的人在那里买便当，因为我很喜欢，大陆叫盒饭，就是买盒饭便当。他吃晚餐，我看到很多当地人去买他，我很喜欢，就是他有很多那个食材给你选，米饭、面条，各种各样的 protein 鱼虾什么青菜，你自己选，我要这个，然后这一盒多少钱？我吃的那盒盒饭是我当时在台湾吃的最好吃的一顿饭， 然后他那个米饭也特别好吃，我后来就问我在 Oregon 的台湾朋友，我说哎呦，我觉得那个盒饭好好吃，那个米饭，他说你知道吗，台湾的那个盒饭的米饭呢、啊、是新鲜的米饭煮出来了以后，当时用那个米饭再去炒，而不是说哦这个是剩饭或者头一天的再去炒、然后他那个米饭大概炒米饭的时候又做了什么加工，要放调料的，肯定是有什么加工的特别好吃。而且台湾有空心菜，对不对？新疆空心菜、
对对对，那个算蛮常见的菜、
对，非常常见，一个夏令时的菜，我觉得很好吃。然后再加上台湾啤酒、台湾 famous 那个台湾啤酒，我觉得当时那个是我吃的最好，那个时候可能都不要100块台币，可能就60到80台币，我记得。
对对，那时候应该是蛮物价应该还算可。当然了，都有一定都有涨的啦，但是基本上没有变那么夸张。
我到现在为止，如果我到大陆去，我包括我上次在新加坡，我应该冬天到新加坡去，然后新加坡在那边也是逛街吃的吃，我看走到一个居民小区，又是这种，就是像卖盒饭或卖便当啊，你自己选，我要选三素两荤、然后我就吃，我就说我要吃这个，我要吃这个，我要吃这个，他就帮你打，我觉得那个是最好吃，又市民化，非常平民化。而且又很家常，大陆也有、大陆的很多那种 local 的那种餐厅也是这种，而且它是最便宜的、最平易近人的。
对啊，对啊，是啊，这反正都已经回不去了。对，我们讲的都是回不去的一个时代。对，那这个就是有关于对吃的一个部分。对对对。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非常谢谢 Gilbert 的到来，那我们这个呢会再录一期节目呢，就会再聊到一些除了诗之外的行和衣和住方面的一些话题。好，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非常谢谢 Gilbert， 然后听众朋友再见。
好，再见，拜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